这堂道的都很善良。
我发觉琴日喺度听到嘅人都好善良，
因为每一个给讲员很大的鼓励。
因为每一个都俾讲员好大嘅鼓励。
比如每一个人都要讲义。
譬如每一个都要讲义。
现在已经印了三四十份放这里。
依家已经印咗三四十份喺呢度。
每一位都想要，
每一个人都想要，
所以现在有一个方法让每一位都得到。
所以现在有方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请每一个查经班的教会派一位代表，
请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教会派一个代表，
散会的时候来拿，
散会之后来拿，
拿回自己的查经班跟教会印刷，
然后拿回出去自己地方去印刷，
就放在这，等散会以后来拿，
就放在这里，应该可以来拿。
这个方法合理不合理？
这个方法合不合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是好的方法。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今天我要继续讲
如何增加我们属灵的透视力，真知内见。
属灵透视力，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做一个祷告来，
我做一个祈祷。
父神，感谢你这些弟兄姊妹这样有心。
父神，感谢你这些弟兄姊妹这么有心，
在主的宝座前尽心竭力的学习，
在主的宝座面前尽心竭力的学习。
你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你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饱足，
他们必得饱足。
又应许寻找的可以寻见，
又应许寻找的可以寻见。
叩门的你会开门，
叩门的你为他开门。
求你明亮我们的眼睛，
求你明亮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
叫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
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面直奔。
赐福在座每一位，
赐福每一位，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奉基督耶稣基督名字以求，
阿们。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22节跟23节，
22节和23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22节23节，
22、23节。
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请。
我一起来读。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我们再念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念单数，请大家念双数。
我再来读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牧师读第单数，你读双数。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心，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大家一起念来。
去掉你眼中的刺。
我们这四堂课的主题是属灵的真知锐见。
我们这四堂课的主题就是属灵的真知锐见。
英文有动词掺杂在里面， deepen your perspective。
英文有动词掺杂在里面，就是 deepen your perspective。
我们要锻炼从第一层次的属灵透视力进入第二层次的属灵透视力。
我们要锻炼从第一层次的属灵透视到第二层次的属灵透视。
如果你能够从第一层看见第二层，
如果你能够从第一层进入第二层，
你的心胸更宽广，
你的心胸更加宽广，
你的基督徒生活更可以逍遥自在，
你的基督徒生活更加能够逍遥自在，
你可以了解别人，
你可以了解其他人，
不容易发怒，
唔会容易发怒，
因为你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你个心胸比较广大的时候，
凡是对科学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都具有第二种透视力，是我们常人所没有的。
凡对科学社会有贡献的人，都有第二种的透视力，系我哋冇嘅。
比如伽利略，
譬如伽利略，
他是天主教教徒，
佢系天主教教徒，
常常到天主教堂做礼拜，
成日喺天主教堂做礼拜。
神父在台上念拉丁文，大家都不懂。
神父喺台上面读拉丁文，其他人都唔明。
所以有许多时候，大家分散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所以好多人都分散了心啊，就睇下呢个，睇下嗰个。
天主教礼拜堂从楼顶上那里垂下来，有一种吊灯。
天主教堂上面掉落嚟，有天板上面掉落，有一种嘅吊灯。
是晚上点蜡烛用的。
系每晚要点蜡烛用嘅。
大家抬头看看的时候，都会看见微风吹来的时候，那吊灯会摇摆的。
每个人抬头睇嘅时候，发觉微风吹嚟嗰时候，佢都会喐嚟喐去。
但是平常人只看见摇摆的吊灯。
平常人只会睇到摇动嘅吊灯。
伽利略最厉害。
伽利略最厉害。
他发现奇怪，那吊摆那个钟的吊摆的长度不一样，它的周期跟摆动的速度也不一样。
佢发觉嗰个吊钟摆嘅幅度同埋个长短都唔一样。
啊，对，这样对哈，你知道等一下怎么开怎么关，谢谢你。奇怪，为什么长的它的摆动的周期就比较长，摆动的速度比较慢呢？
奇怪啊，怎么长嗰啲照灯嘅时候，佢摆动嘅周期比较长，同埋摆动比较慢呢？
我们的眼睛只看见这个，其他绿队发现钟摆原理。
我哋眼睛净系睇到呢样，但伽利略发明咗钟摆原理。
所以他发明了时钟。
所以佢发明咗时钟。
对，昨天晚上我是因为运用内功的视力才能够看到这座殿，所以全部都是暗的，但是我要看讲座。
昨晚我用内功的眼力才能够看到那些讲座，这个灯坏了。
我要看看这个会亮吗？这个如果会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
对对对，等一下把这个灯关掉。
要关掉。
哎，你等一下关掉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声，好不好？有一位医生叫做秦娜。
有一个医生叫秦娜。
他很奇怪，发现一件事。
好奇怪，发现一件事。
很多其他人都看见。
好多人都睇到。
他看见第二层面的。
但佢哋睇见第二个层面嘅。
在天花非常流行的时候。
喺天花非常流行嘅时候。
大家都想找到预防天花的方法。
个个都想揾到预防天花嘅办法。
是秦娜医生发现。
但呢个医生佢发现。
那些挤牛奶的小女孩，没有一个人染上天花。
嗰啲挤牛奶嘅细路女，佢冇一个染上天花。
奇怪，到底这是什么道理呢？
奇怪，究竟系咩道理呢？
后来他发明了牛痘。
后来他发明了牛痘。
所以我们小时候这手臂上都画了一个井字，你们有没有这里有记号？
咁我细个就喺度画咗个记号，咁就系牛痘啦。
女的身上没有这记号，我不敢跟她结婚。
女嘅身上冇呢个记号，我唔敢同佢结婚。
哇，为什么大家都看见挤牛奶的女孩？
点解个个睇见嗰啲牛奶嘅女孩？
只有秦娜发现吃牛奶的女孩不会患牛，不会中天，不会得到天花。
你只有呢个医生佢嚟睇见呢啲咁嘅细路女冇染上天花咧？
你一定要锻炼你的眼睛。
你一定要锻炼你的眼睛。
看见别人所没看见。
睇见其他人冇睇到。
你可以成为发明家。
你会成为发明家。
成为企业家。
成为音乐家。
成为一个神学家。
成为一个神学家。
啊，把灯关掉。好戏上演。好，原来在这里吗？
对对，我来。
啊，刚刚你从那边控制，怎么现在跑到这里来？啊，调整一下 focus 试试看。focus 在黑黑的那个板，对，好，就上上下下。我们拿婚姻做例子。
我嚟攞婚姻做例子。
大部分的人只看见第一层面的婚姻。
大多数人只睇到第一层面。
我要带领你看见第二层面的婚姻。
我带领你睇见第二层面的婚姻。
世界上人都知道婚姻是要找一个配偶。
世界上嘅人都知道婚姻系要揾一个配偶。
但基督徒说婚姻是要找一个天路伴侣。
基督徒就话我哋要揾一个天路伴侣。
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
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咁讲。
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因为她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你要尊重你的妻子，因为佢同你一同受。
你们夫妇两个人都爱主，祷告没有阻碍，家庭之福。
你们两个人，夫妻都要彼此的祷告，享受基督的爱。
世界上人看见第一层面的婚姻是要生儿养女。
世界人看见第一层层面的时候，就是要生儿养女。
基督徒看见第二层面的婚姻是要生养虔诚的后裔。
基督徒看见第二层面的婚姻就是要生产一些虔诚的后裔。
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
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讲。
应当谨守你的心，不要用诡诈带你幼年所娶的去。
应该谨守你的心，不要以诡诈去带你幼年所娶的妻。
不要到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你找一个理由离弃他。
不要等到他四十五岁的时候，找一个理由而离开他。
因为神有能力可以造很多的女人，但是只造一个，为什么呢？
神的能力可以造很多女人，但是为什么只造一个呢？
希望人有虔诚的后裔。
他希望人有虔诚的后裔。
我们结婚看见第一层面的是要夫妇彼此相爱。
我们结婚看到第一层面就是要彼此相爱。
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了解，婚姻是提供给我们机会来体验基督对我们的爱，如同丈夫妻子中间的爱情一样。
但是基督徒我们看到第二层面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体验基督的爱，好像丈夫对妻子的爱一样。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么
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世界上的人看见婚姻的第一个层面，
世界人看到婚姻的第一层面，
是要享受夫妇中间的关系，爱与顺服，
还有享受夫妻之间的关系，爱同埋顺服。
基督徒说，婚姻是提供给我们机会了解基督与我们中间的关系，正如同夫妇的关系一样。
但基督徒睇到呢个婚姻咧，就系让我能够睇到神同埋我哋之间的关系，就好似结婚一样。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里面讲，
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佢话呢个极大奥秘，
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
系指到基督同埋教会讲嘅。
大部分人都了解婚姻是两个成为一个。
大部分嘅人都会谂到婚姻就系两个成为一个，
一加一等于一，
一加一等于一。
但第二个层面，基督徒的透视力。
第二个层面，基督徒的透视力
是要经验到夫妇中间的合一，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神跟我们中间也是两个成为一个。
若我们能够了解到夫妻的合一，也都是体会到神和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那里我们讲二人要成为一体。
第一个层面的婚姻要学习彼此顺服，
第一个层面的婚姻要学习彼此顺服。
第二个层面的透视力，在婚姻当中体验我们彼此顺服如同顺服主。
第二个层面我们讲看到就是我们要彼此顺服如同我们顺服主一样。
大部分人都知道结婚要做儿女的父母，
大部分人都知道要结婚就要成为儿女的父母。
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看见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正如同我是我儿女的父亲一样。
但是在第二层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父，就好像我们是我们儿女的父亲一样。
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怎么
讲，万民的父管教我们都是为了叫我们得到益处，
万民的父他管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使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
因为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
因为你的眼睛就是你们身上的灯。
你眼睛若嘹亮，
你眼睛如果能够明亮，
全身就光明，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如果你眼睛昏花，
全身就黑暗，
全身就黑暗。
你如果里头的眼睛昏花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如果你里面眼睛已经是黑暗的时候，是昏花的时候，里面黑暗是几咁大呢？
你肉眼的视力非常好，灵眼的视力迷糊，那迷糊是何等的大呢？
如果你肉眼是非常明亮，灵里面的眼是很模糊的时候，那这个模糊是何等的大呢？
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吃午餐的时候，
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吃午餐的时候，
吃完饭你要不要做一个实验？
吃完饭你要做一个实验呢？
请你做五分钟瞎子好不好？
请做五分钟盲眼的人，
从我们的餐厅走回你的寝室，路过游泳池，两个眼睛蒙起来，走走看。
你试下从吃饭的地方一路眯埋只眼，咁翻翻翻你瞓觉的地方，又经过泳池，睇下会点？
我有两杯水，那是讲员，他只有一杯，因为是翻译。
我有两杯水，因为我讲员，他是只有一杯水，因为他是翻译。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很清楚，这是自知之明。
我们每个人要看自己很清楚，这个叫自知之明。
看别人非常清楚，这是知人之明。
我要看其他人很清楚，这个叫知人之明。
可惜很多人都患了盲点的毛病。
但很多人都患了盲点的毛病。
我们每一个人视力上都有盲点，
我们每个人视力上都有盲点。
所以有一条直线中间漏了一个洞，然后在这边有直线，
所以一条直线里面中间漏了一个洞，然后那里继续有直线。
这一张纸放在你面前二十公分那里，
这张纸放在你面前二十公分那里，
向右上角移动的时候，
向右右方移动的时候，
在正中间那里你会看见那个地方有一个点是不连续的，
你在中间的你会发觉那个点是不连续的。
到右上角差不多四十五度的地方，
到右上角差不多四十五度的时候，
忽然之间你看见的是一整条直线，那个缺陷那缺点呢完全消失了，
你会发觉它是一条直线，而那个点是不见了的，
那就是你眼睛上的盲点，
这个就是你眼睛上的盲点。
再继续向右上方移动，
你继续向右上方移动，
你又看见了是一个 broken line， 又看见了中间的那个缺点，
你再次发现那个洞在这里，
这是我们视力眼睛上的盲点，
这个是我们肉眼的盲点。
可是很奇怪，
但很奇怪，
我们脑有一种补偿的作用，
我们脑有一种补偿的作用，
明明有一个地方是不看见东西的，
明明有一个地方是看不到东西，
但是我们自动看见周围的东西，
但我们自动看见其他周围的东西。
那个地方如果是很多的树叶，周围很多的树叶，
如果那里有一个有树叶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树叶，
你明明没看见东西，
明明你看不到东西，
你的脑呢就自动补偿它，你看见很多树叶，
但你脑自动去补偿它就成为很多树叶。
如果我右上角那里是许多的人，
如果右上角那里是很多的人，
明明我没看见东西，
明明我看不到东西，
但是那周围我就看见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人，这是补偿作用。
在那里周围我看见很多人，这是补偿作用。
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都有盲点的请举手，知道
我们眼睛有盲点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
请放低。
上帝为了要了解，让我们了解属灵的事物。
上帝为了让我们了解属灵的事物，
因为属灵方面也有盲点。
因为属灵的事物上面都有盲点，
所以创造我们眼睛也有盲点。
所以创造我们眼睛有盲点，
让你更容易了解人需要锻炼透视力。
让我们更了解我们需要训练透视力。
犹太人他们有盲点，
犹太人他们有盲点，
所以上帝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的。
所以上帝闹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的。
耶和华说：“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耶和华敬畏我在哪里呢？
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马拉基书一章六节，
犹太人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
犹太人话：“我哋喺何事上藐视你嘅名呢？”
真有口才，
真系有口才。
耶和华说：“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献上为祭物，我不悦纳。”
耶和华：“你将嗰啲抢翻嚟嘅、有跛脚嘅，你攞嚟做祭物，我唔悦纳。”
犹太人却说：“这些事是何等的繁琐呢？而且嗤之以鼻。”
犹太人就话：“呢啲事系何等嘅繁琐，而且嗤之以鼻。”
耶和华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现在要转向我。”
又话你成日偏离我典章，依家又归向我。
犹太人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悔改呢？”
犹太人就话：“ 我怎么才叫做悔改呢？
耶和华说，人岂可夺取神的供物呢？
耶和华，人岂可以夺取神的供物呢？
犹太人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
犹太人，我在哪里事上我夺取你的供物呢？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了我。
耶和华，你用话来顶撞我。
犹太人说，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用话顶撞你呢？
犹太人说，我在哪一件事上顶撞你？
人有盲点，
人有盲点，
所以人不认识自己，
所以人认识自己。
我们来看看现代人也一样的。
我们应该来看现代人也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合理化自己行为的本能，
每个人都有合理化自己行为的本能，
会替自己找借口来原谅自己，
会替自己来找借口来原谅自己，
而且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而且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第二个，每一个人心理上都有自我防卫的技能，
第二，每个人的心理上都有自我防卫技能。
进了棺材也要拿镜子，进了棺材以后要拿镜子，
哦，入了棺材之后就要拿镜。
是谁知道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知道这个是成语是什么？
就叫死了也要面子。
这个叫死也都有面子。
叫死要面子。
这个叫死有面子。
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维护自己的尊严。
每一个人都有律己宽待人严的倾向。
每个人都有律己宽待人严的倾向。
我们很容易找别人的差耳，但是呢，对自己非常好。
我很容易找到别人的错处，对自己非常好。
每一个人都有眼高手低的软骨症。
每个人都有眼高手低的软骨症，
所以我们批评别人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很有道理。
等到自己爬上那位置去做做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做得比别人更差。
等到我们爬到那个位置去做的时候，发觉自己做得更差。
你们如果觉得站在台上很容易，下一堂请你讲。
如果你觉得站在台上面很容易的时候，下次请你来讲。
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
每个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
这是我们视力上的盲点。
这个是我们视力上的盲点。
有一个女的去买衣服，
有一个女的去买衣服，
买了很贵回来，
买了很贵回来，
先生生气了，
她老公就很生气了。
那先生就告诉她说，你为什么买这么贵的衣服，你看一件500块。
她先生就说，哇，你怎么买这么贵的衣服，一件才500元。
她说，我实在抵抗不了这件衣服的诱惑，
我实在抵抗不到这件衣服的引诱。
那女的是基督徒，男的也是基督徒，
那个女的基督徒，男的都是基督徒。
先生说，你应该效法主耶稣啊。
先生就说，你应该效法主耶稣啊。
撒旦诱惑你说这件衣服很漂亮，应当买回来。
撒旦诱惑你说这件衣服好靓，应该买回来。
你应当大声骂撒旦，
你应该大声骂撒旦，
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撒旦应该退我后边去。
太太对先生说，
太太对先生讲，
我真的对撒旦这样讲了，
我真的对撒旦这样讲，
撒旦退我后边去，
撒旦退到我后面。
可是没有想到一分钟以后，撒旦从我背后又讲一句话了。
但没想到撒旦一分钟之后从我讲一句话，
撒旦说，这件衣服从背后看起来更漂亮。
这件衣服从背后看更加亮。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找足了理由原谅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会找足够理由去原谅自己。
你试试看，人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你试试人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人心理上一定自我防卫，
心理上必定会自我防卫。
我们律己宽待人严，
我们律己宽待人严。
我们会眼高手低，
我们会眼高手低。
所以我发现哈，请你注意看啊，
我们每一个人请你注意看，
要自知之明。
我们每个人自知之明。
当别人坚持己见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他顽固。
当他坚持己见的时候，我们说他顽固。
那若是我的话，我一定说我择善固执。
如果是我的时候，我就会择善固执。
当他失败的时候，他自作自受。
当他失败的时候，他自作自受。
若是我，我是怀才不遇呀。
如果是我的时候，是怀才不遇。
当他赖床到早上11点的时候，他是一把烂骨头。
如果他睡到晚的时候，我就说他很烂。
若是我，我养精蓄锐要面对今天的挑战。
如果是我，是养精蓄锐要面对今天的挑战。
当他一毛不拔的时候，他是金嫩色、真嫩色。
如果他一毛不拔的时候，他真是孤寒了。
若是我的话，我是真节俭啊。
如果是我的时候，我真的节俭啊。
当他批评别人的时候，他是偏见论断。
当我批评别人的时候，我偏见论断。
若是我的话，我所讲的话都是真知灼见啊。
如果是我的时候，就是真知灼见啊。
当他十天内把薪水花光，那是浪费。
如果十天之内将薪水花光的时候，他是浪费。
若是我，我是慷慨呀。
如果是我的时候，我是慷慨。
我真是帮助别人的需要。
我真是帮助别人的需要。
当他开玩笑的时候，他是轻浮。
当他开玩笑的时候，他轻浮。
若是我的话，我是真幽默。
如果是我的时候，我真是幽默了。
当他擅长逢迎进退的时候，他是狐狸一个。
如果是在商场上面很圆滑的时候，他是狐狸一个。
那若是我的话，我是人生已经锻炼到很老练成熟了。
如果是我的时候呢，就是我已经锻炼到人生很老练成熟。
当他爆炸的时候，他脾气太大。
当他爆炸的时候，脾气太大。
若是我，我是发易怒。
如果是我，我是发易怒。
你注意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我注意睇，我每个人都合理化我的行为。
当他忽略细节的时候，他就粗心大意。
当忽略细节的时候，佢粗心大意。
若是我哈，我是雄才大略，不拘小节呀、啊。
而我咧就系雄长大略，不拘小节。
当他插手别人瓦上霜的时候，他是多管闲事。
当佢插手人哋瓦上霜嘅时候，佢系多管人哋闲事。
那若是我的话，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如果系我嘅时候，我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当他改变初衷的时候，他是太会见风转舵。
当改变他初衷的时候，他见风使舵。
那若是我的话，我是识时务为俊杰。
如果是我的时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在我们歌城教会做了一个谜语。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明城那里，在歌城那里做了一件这样的
事。我说，当你看见一个留学生刚到一个学校，不出一个月就结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啊？
我就说，当一个人，你听见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月就结婚，你会怎么说呢？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马上回口说，他是饥不择食。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说，我饥不择食。
那若是你来一个学校留学，只有一个月就结婚，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来咗一个月之后就结婚，咁你会点讲咧？
那如果是我，我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啦。
如果系我嘅时候，我就抓住机会，当机立断。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每个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呢？
你有冇自知之明呢？
你跟别人相处，如果不克服这个盲点，你永远会得罪自己，得罪别人。
你如果冇克服呢个盲点嘅时候，你同人相处会得罪别人，亦都得罪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这些短处通常都会引起对别人的不便，
这些短处都会引起对别人的不便，
甚至会伤害到别人，
甚至会伤害到别人。
大部分的人一旦察觉朋友有严重的缺点，
大部分的人如果察觉他朋友有缺点的时候，
都会采取拒绝的态度、回避的态度跟疏远的态度。
他采取回避、疏远或者是拒绝的态度，
或是从此以后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或者是从此以后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但神把一些弟兄姊妹们摆在你的周围，
但神将弟兄姊妹放在你周围里面，
托付给你来照顾他，
托付给你去照顾他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照顾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责去照顾弟兄姊妹的责任，
要帮助他们成长，
帮助他们成长。
如果我们有机会学习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们的弱点，
如果你学习用积极眼光去看弟兄姊妹弱点，
会使我们更有力量来爱他，
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去爱他，
帮助他成长，
帮助他成长。
原来每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
原来每个人身上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
他优点就是他的缺点。
你要锻炼出这第二层面的透视力，
我要锻炼第二重的透视力，
你待人处事才能自由自在，
我待人处事才能够自由自在。
如果你知道你的优点就是缺点，
如果你知道你的优点就是缺点，
那你就会容易保持谦卑，
你就容易保持谦卑。
如果你知道别人身上的缺点就是优点，
如果你知道别人的缺点就是优点，
比较容易接纳他，
比较容易接纳他。
很少人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就是缺点，
好少人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就是缺点，
很少人知道一个人的缺点就是优点，
你都好少人特别的，
而且他很新鲜，
而且好新鲜，
他看见每一个人都很可爱，
他看见每一个人都很可爱，
他很有弹性，
很有弹性。
有一些人有一点洁癖，
有些人有点洁癖。
他来这里参加 Madison Wisconsin Holiday Inn 里面这五天的退休会。
对，参加 Holiday Inn 五天的Winter Conference 的聚会。
他从来不上大号的。
他从来不上大号
啊。因为他很洁癖。
因为他好有洁癖。
还有其他人三个人用过那个 toilet， 他就不敢用了。
他等其他人用过 toilet 的时候，他就不敢用了。
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些人洁癖到这个程度？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洁癖到咁嘅程度？
至少他很爱干净。
至少佢好爱。
他很清洁，
好清洁。
那头发总是梳得很漂亮，
头发总是梳得好靓，
很有条理，
很有条理。
那也有人非常邋遢，
有啲人好邋遢。
这两个字我不会写，我去找到字典。
呢两个字我唔会写，我揾到字典。
所以这两个字是正确的。
呢两个字系正确嘅。
魏淑贤这两个字是对的、哦。他是成大中文系，
佢系成大中文系，
而且他毕业到现在全校第一名，没有人能够打破纪录，平均九十几分呢。
他毕业到现在都是第一名，平均是九十几分。
哎呀，我在那里做他的导师，他做我的导师，我感觉无上的光荣。
我在那里做他的导师，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他现在在 Cleveland 教会服侍很好。
他在 Cleveland 教会服侍好。
有一些人很邋遢。
有些人很邋遢。
可是我发现那些邋遢的人大体上是相当轻松自在。
但是我发现这些人通常都轻松自在。
而且他是真的很随便。
而且他真的很随便。
穿衣服真的很潇洒。
穿着衫真系好潇洒，
而且他觉得有穿衣服没穿衣服都差不多。
佢咧觉得有冇着衫都差不多。
有一些人很独断，
有些人好独断，
但是他很果敢啊。
但系佢果敢，
他很自信啊，
好自信，
他有主见，
啊，佢好有主见。
有些人在独断的反面是优柔寡断。
有啲人喺独断反面系优柔寡断。
你看他好像优柔寡断，其实他有优点的。
其实你睇佢呢人，佢有都有佢自己好处。
他考虑非常周到。
考虑非常周到，
他也很小心，
好小心。
他因为尊重别人意见，
尊重别人意见。
太多人给他意见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太多人俾意见，佢就唔知点办。
有一些人有侵略性，
有啲人有侵略性。
啊，有侵略性的人 ，aggressive 的人，这个字可以正面翻译做积极，反面翻译做侵略。
正面的 aggressive 呢个字可以翻译成为积极，反面嘅就系侵略。
这个字正面的叫做积极跟进取。
正面嘅时候就系积极同埋进取。
啊，也渴望成功。
渴望成功，
他很努力，
好努力。
但也有一些人比较退缩，
有些人比较退缩。
他们通常比较保守的，稳扎稳打的。
通常佢都系比较稳重嘅，稳扎稳打。
他们把冒险降低到最低，
佢将冒险降到最低。
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冷漠，
有些人睇上好冷漠。
但至少他有一个优点，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他不会得罪别人的。
但最少佢有好处就系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有一些人太过热情，他会干涉别人啦、
啊。有啲人太热情，佢会干涉别人。
原来是因为他太热情的缘故。
原来因为佢太热情嘅缘故。
他很乐意别人。
佢乐意去帮别人，
他很关心你，
好关心你，
所以天天抓住你跟你谈话，到你最后很烦啦、
啊。夜都捉住你谈倾偈，倾到你最后烦啦、
啊。那是因为他太热情。
嗰系因为佢太热情。
有一些人很多话，
有啲人好多嘴。
哇，他是因为他很健谈，
因为佢好健谈，
他很敞开，
佢好敞开，
他很喜欢跟你做朋友，
好中意同人做朋友。
他乐意表达，
佢乐意表达，
也希望你多表达自己，让他认识。
亦都希望你表达自己去让佢认识。
那也有一些人关闭自己，
有啲人好关闭自己。
他有一个优点，他不敢打扰别人。
有一个优点，佢唔会打，佢搞其他人。
他也很谨守，自己说话或者是做事都有分寸的。
佢谨慎自己说话做事都好有分寸。
我碰见 California 一个教会执事会的主席，认为教会所有的工作呢，应当无为而治。
我奉献 California 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他认为每一件事每一样决定都应该无为而治。
哇，起先我很生气，
开始的时候我好激气。
什么事情？他说船到桥头自然直。
他说有什么事都是
船到桥头自然直，
船到
桥头
桥头自然直
啊。他还讲了一个理论，
他还讲了一个理论，
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上帝到的时候自然会管他的事情。
他什么事都不用管，上帝到时候就会做了。
哎呦，我发现这样的人是顺其自然，很会交托神。
我发现这人是顺其自然，非常会交托神。
他说天塌下来总有别人撑着。
他说天塌下来总有其他人顶住。
哦，他什么都不忧虑的，
他什么都不忧虑。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人哈，
治理
教会的话，教会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推展。
教会佢啲人治理教会嘅时候，教会好多事情冇办法推展。
但也有一些人是积极营营，非常努力。
但有啲人仍然系营营，非常努力。
可是你就发现哈，这个人好像一天到晚身上挂着许多的责任。
但你发觉啲人一日咧就成身挂上好多责任。
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也会担心天塌下来怎么办？
佢冇事情做嘅时候，亦都担心天跌落嚟咁点办咧？
我们常常说，这些人叫做杞人什么？
我哋成日叫啲人做咩咧？杞人忧天。
那这一类人通常很努力，
这人通常很努力，
他很尽人的责任，
他尽他自己责任，
他是不是叫事业匪懈，树叶匪懈啊，已尽大功，
叫做树叶匪懈。
啊，有一些人是非常擅长逢迎啊，奉承迎合的，
有些人很专长就是去奉承人，
你很讨厌他，因为他长袖善舞。
你好討厭啲人，佢長袖善舞。
他跟美國人打交道很厲害，跟黑種人打交道也很厲害。
佢同美國人打交道好好，同黑人都打交道好好。
他的朋友有立法委員跟李登輝。
佢嘅朋友有李登輝同埋立法委員。
他的朋友中間有鄧小平。
佢朋友裡面有鄧小平。
但是他的朋友中间也有三教九流的，
但他朋友里面都三教九流的。
哇，你就很难了解他了，
你就很难去了解他。
可是这一类人通常都很懂得欣赏别人，很感激别人，别人才会跟他做那么要好的朋友。
但这些人通常很懂得欣赏别人，所以朋友才能够待他那么好。
有一些人很孤僻寡合，
有些人很孤僻寡合、
啊、至少他有一个优点，
最少他都有优点，
他没有被这世界上人宣成老油条，
他最少没被其他人宣传成为老油条。
有一些人很欺诈，
有些人很机智，
他至少因为反应快，有极致观察力，能力很强。
至少他反应快，他观察力很强。
有一些人好像很鲁钝，
有些人好像很蠢，
其实他是忠厚老实，很诚恳。
其实他是忠厚老实，同埋诚恳。
你用这个方法来看周围的弟兄姊妹，
用这个方法来看其他周围弟兄姊妹，
一定像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你一定会好像那些岳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你为什么不断地用这种眼光来看你周围的朋友呢？
为什么你不用这眼光去看其他朋友呢？
你要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透视力，
你要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透视力。
有一天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当我1986年到哥伦布斯去的时候，我的太太带着两个小孩子还留在加州。
当我刚刚1986年去到哥伦布斯的时候，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都还留在加州。
所以我在哥伦布斯过了半年的单身生活。
我在哥伦布斯过了半年的单身生活。
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看见我只会烧三道菜。
有些人看见我只会煮三道菜。
他们就可怜我，就收留我。
而且他们又可怜我，就收留我了。
我会煮哪三道菜呢？
我会煮哪三道菜呢？
第一道菜是蛋炒番茄。
第一样是蛋炒番茄。
第二道菜是番茄炒蛋。
第二样是番茄炒蛋。
第三道菜是番茄炒蛋饭。
第三是番茄炒蛋饭。
所以啊，他们偶尔就打电话说，牧师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晚餐。
所以他们偶尔就会打电话来，牧师你来我家吃饭呢。
我带了一点水果就去跟他们晚餐了。
我带了一点水果去他家吃晚餐。
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当然随便谈。
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当然是随便谈聊天，
大家做好朋友。
大家做好朋友。
昨天晚上唐牧师说，
昨天晚上唐牧师说，
不要多说话，
不要多说话，
该说的时候几句话就很有分量。
应该讲的时候几句话就有分量。
这是因为我们所要讲的是非常严肃的真理。
因为我们要讲的是非常严肃的真理。
你试试看跟你的太太一辈子在一起，一生当中只有讲三句话，试试看。
你试试跟你太太一起的时候，一世只是讲三句话会怎样？
哇，我太太很喜欢听呢。
我太太好喜欢听，
每一天都很喜欢我讲几句话呢。
每一天都很喜欢我讲你讲几句话。
好像所有女的都很喜欢那个男的，每一天跟他说我爱你呢。
好像很多女的都很喜欢男仔同佢讲，每一天讲我爱你。
你也爱我啦？
你亦都爱我啦？
我爱你爱啦？
我爱你爱啦？
很奇怪，
好奇怪。
我们平常有一些会话，就是要这样谈话，后来能够建立一些感情。
我们有时我们的对话就要这样而去建立一些感情。
唐牧师主张话少。
唐牧师主张话少。
那是非常严肃有分量的场合。
但是非常有严肃和有分量的场合。
我不相信你们在交男女朋友三年的时间只有讲三句话。
我不相信你交男女朋友三年之中只讲三句话。
交两年两个都坐在月亮底下四个钟头一句话都不讲。
交两年之后我连坐在月亮底下一句话都不讲。
那这样做了四年以后。
这样坐了四年之后。
那个男的对女的讲一声说，你要不要嫁给我。
男的跟个女说，你要不要嫁给我。
平常可以多多会话，
平时可以多啲嘅会话，
这是邻里的相交，
呢个邻里面嘅相交。
那他们就谈起说，最近有一个人失恋了。
佢最近就讲，佢跟住佢就讲起，最近有人失恋啦。
我只有插上一句，
我只有插咗一句，
我说失恋必然是非常艰苦的经验。
我就话失恋一定系一个非常痛苦嘅经验。
因为我以前曾经经验过。
因为我以前曾经
像我这样的人，竟然有人不要啦。
好似我咁嘅人都有人要。
好了，没有想到。
但是想都想不到。
那在那里吃饭，有一个姊妹跑去告诉那个失恋的人。
那里有一个姊妹就跟那个失恋的人说。
他自己告诉我别人失恋。
他自己来告诉我某某人失恋。
我说失恋是很艰苦的经验。
我说失恋是很艰苦的经验。
他跑去告诉那个失恋的人。
他告诉我失恋的人。
他说牧师说你失恋了。
牧师就说 你已经失恋了。
而且你心情一定很难过。
而且你心情一定很难过。
你日子很难，对不对？
你日子很难，是不是
呢？那个人就非常生气。
那个人就很生气了。
那个人生气完了以后，这个去讲话的人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那个失恋的人现在很生气你耶。
失恋的人很激气，跟着这个女仔就打电话给你跟牧师说，牧师这个人很激气你。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盆水到底为什么会倒到我身上来。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盆水会倒到我面前。
好了，我最后才知道整幅图画是什么了。
好了，终于我看见整个图画是
什么。我打了电话给那个失恋的人。
我打电话跟我失恋的人说，
所有的绘画是这样的。
我所有的绘画就是这样。
他了解了。
他了解了之后。
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位讲话的姊妹，让她可以成长呢？
但我怎样去帮助这个讲话姊妹，让她成长？
她自己把别人失恋的故事说给我们大家吃饭的时候听。
她自己将嗰人失恋的故事话俾我吃饭。
我只不过是讲了一句话，说失恋是很艰苦的经验。
我只不过讲了一句话，就系失恋好艰苦嘅经验。
她去告诉那一个人。
佢话俾嗰个人。
然后他再把那个人生气打电话给我，又告诉我，我这就不懂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好像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女的身上比较多。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发生在女的身上比较多。
所以女的通常都很会交朋友。
所以女的通常都比较易找朋友。
传福音的时候，女的可以带动女的来听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女可以带动女的传来。
男的很少可以带动男的来听福音。
男的比较难带动男的。
因为平常女的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因为女的同时一起就是叽叽喳喳、叽叽。
所以他们叽叽喳喳了半个钟头以后，最后就讲一句，叽叽喳喳，最后 一起来参加布道会好不好？
最后的时候就哇，你嚟布道会好，冇得咩？
那个人说好，我来。
咁个人就话好啊，我嚟。
我们男的通常不会叽叽喳喳，
我们男的通常就不会叽叽喳喳。
真的在一起了，如果看不顺眼，
如果男的大家一起睇唔顺眼，
要打架。那我后来怎么样帮助这个姊妹成长呢？
我后来怎样帮助这个姊妹成长？
好了，我就用锻炼这种眼光。
我锻炼那种眼光。
我现在要修正他的弱点。
我要修正他的弱点。
先指出来，他的弱点就是他的优点。
这里讲出来就是优点就是优点就是缺点。
我说某某人。
我就话某某人。
我观察你在教会两年。
我观察你在教会两年。
我很欣赏你。
我好欣赏你。
因为有两次布道会的时候，我发现教会带来的人你最多。
因为我发觉两次布道会你带来的人最多，
所以你很有个人工作的恩赐。
所以你好有个人工作的恩赐。
你跟很多非基督徒做朋友。
你同好多非基督徒做朋友。
信耶稣很多人的基督徒他已经完全分别为圣。
有好多信咗主来基督徒已经分别为圣。
没有非基督徒朋友。
冇非基督徒朋友。
所以难怪他们请不到人来。
所以难怪他们请不到人来。
我很佩服你的个人工作恩赐。
我佩服你个人工作恩赐。
那我知道哈，很会邀请人，很会做个人工作恩赐的，一定要常常跟别人谈话，做朋友。
因为我知道你做个人工作的时候，他需要成日同人倾偈。
而且我看见你嘴唇很薄，说话的速度一定很快。
我睇你嘴唇好薄，你讲嘢速度一定好快。
就是因为你那么会说话。
就因为你咁识讲嘢。
你偶尔一定会说溜了嘴。
有时你就会讲漏咗嘴啦。
你的长处是你很会跟别人做朋友说话。
你长处就系你好识同人哋做朋友讲嘢。
你的短处是讲了几天的话以后，一定有一两句话会说溜了嘴。
你的短处就系讲咗几日嘢嘅时候，你一定会讲漏一两句。
你的优点可以被神使用。
你优点可以被神使用。
你的缺点如果经过圣灵稍微的管制，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建设性的，你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个人工作者。
如果你嘅缺点被圣灵去塑造一下嘅时候，你会成为世界上面最伟大嘅个人工作者。
那我希望你以后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你不必说给对方听，你心里要有判断力。
我希望我们所说的话你自己不要去告诉别人，你自己有判断力。
他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
他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因为我顺着他的毛摸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以后，
因为我顺着他的毛一路摸了二十分钟的时候，
最后轻轻地打了他的手心一下，只有两秒钟，
最后轻轻地打了他的手背一下，只有两秒钟。
他知道我的意思，
但他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得去欣赏他的长处，
我懂得去欣赏他的长处。
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学会这一招。
弟兄姊妹，你要学会这招。
怎么样可以制服你的先生呢？
可以制服你先生。
我告诉你，你们将来反正结婚以后，
第时你结婚之后，
要讲一句严重的话以前，
要讲句好严重的话之前，
要打你的先生手心以前，
你要打你丈夫的手心之前，
你一定要用手摸他的头发摸二十分钟。
你要先用手摸他的头发摸二十分钟。
你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你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缺点，
他优点就是他缺点，
所以他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校正，
所以他有一个小小的错字需要改正。
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用这种眼光来看所有的事物。
弟兄姊妹，我学就用这样眼光去看事物。
你在属灵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
你会在属灵上面很大的进步。
原来我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原来我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常常充满了正面的力量跟反面的力量，
常常充满了正面和反面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向上拉，反面的力量向下拉，向下拉，
正面力量向上拉，反面力量向下拉。
所以你进步的过程会很像 cosine wave。
所以你进步的过程好像 cosine wave。
要震荡好几次以后，才能到达最好的平衡点。
你会震动几次之后，才能到最好的平衡点？
好像学画画。
好似学画画。
一共有三个阶段。
一个三个阶段。
你刚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刚学画画的时候。
画山不像山。
画山就唔似山。
那人家一看，这是小学生画的。
人家睇住系啲细路仔画嘅。
可是你画画五年以后，你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画画五年之后，你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画山像山。
你画山就好似山。
死山一个。
但死山一个。
里面没有什么语言跟意境。
里面冇咩言语同埋意境。
等到你再突破这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
等你突破咗呢个阶段嘅时候。
你画山虽然不像山。
你虽然画山唔似山。
但山所有的坚强、豪迈、坚挺，通通表达出来了。
山嘅豪迈、坚挺都通通表现出嚟。
那是最高境界。
呢个最高境界。
我们在基督徒信仰的历程当中。
我哋喺基督徒信仰嘅历程当中。
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属世的、属地的。
喺仲未信主之前系属世属地嘅。
但重生跟圣灵充满。扭力是非常剧烈的，
但重生和圣灵充满的扭力是非常强，
可能在很短时间里面把你扭曲到另外一个极端，
可能很短时间之后将你扭去另外一个阶段，
你还要需要经过许多学习的过程以后，才能震荡几次到达平衡点，
你就要挣扎几次震荡几次才能到平衡点，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很有意思。
耶稣医好瞎子，
耶稣医好个盲眼嘅，
通常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马上全部医好他。
通常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全部医好佢。
但是只有一次，耶稣按两次手在他身上。
但只有一次，耶稣按两次手喺佢身上面，
他的眼睛才能看得清楚。
佢眼睛先能睇清楚。
为什么耶稣要按手两次呢？
点解耶稣要按两次手呢？
请你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
我嚟睇马可福音第八章
22-26。
22-26。
我们大家同声来念。
我哋一齐嚟读。
马可福音第八章，
马可福音第八章
22-26，
22-26，
找到，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哈。马可福音八章22-26，预备，请，
预备嘞，放下来看。在他眼镜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眼帘，那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接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好，如果你是一个瞎子，耶稣医好你，
有两个盲人的耶稣医好你，
吐唾沫抹你的眼睛，
用口水抹你眼，
叫你的眼睛可以看见，
叫你眼可以看见。
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用唾沫抹我的眼睛，我一定会觉得他在羞辱我。
如果有一个人今天他用口水来抹我，我一定觉得他在侮辱我，
不卫生，
不卫生，
唾沫里面不知道多少细菌，
口水里面不知道多少细菌。
可是你是一个瞎子，
但是你一个盲眼，
耶稣说用他的唾沫抹你，你会好。
耶稣说他用他的口水来抹你，你会好，
你可以看得见东西，
你可以看见东西。
肯让耶稣用唾沫抹你的请举手，
肯用耶稣肯给耶稣用口水抹你。
哎，你是瞎子啊，你是瞎子啊！
我要懂你。
哦，你们卫生到这个程度啊！
哇，你哋卫生到咁嘅程度？
哎，要是我，我一定说我肯，我肯。
如果系我，我一定话我肯，我肯。
耶稣很不卫生吗？
耶稣系咪好唔卫生？
耶稣让他知道是我在医好你啊！
耶稣让佢知道系我医好你。
所有其他的神迹，
所有其他神
迹，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马上通通都好了。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全部好了。
所以这一处耶稣按手两次。
只有喺呢度耶稣按手两次。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点解咧？
啊，第一次按手的时候，
他第一次按手的时候，
说我看见了。
他说我看见了，
人好像树一般会走。
人好像树一般会走。
你如果看你的先生是会走的树，不得了。
如果你看见你先生会好像会走的树，就不得了。
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
他定睛一看，
他定睛一看，
样样都复原，
样样都复原了。
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经过上帝第二次按手，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经过上帝第二次按手。
耶稣第一次按手的时候，
耶稣第一次按手的时候，
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由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
耶稣在第二次按手的时候，
耶稣第一次按手的时候，
你会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
你由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
很像 cosine wave，
就好像 cosine wave
会这样震荡的，
就是这样震荡的。
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你们才能够进入人生最完美的境界。
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进入人生最完美的阶段，
就是正面的力量、反面的力量合起来的力量，
是正面和反面的力量合起来。
所以黑格尔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在正反合的震荡当中不断的前进。
所以有人讲过，人类历史的进步就在正反合的震荡当中而进行的。
从某一个程度来说，
某个程度来讲，
基督徒灵命进步的天路历程，
基督徒灵命进步的天路历程，
也有这种正反合震荡的现象，
也有一种正反合的现象出现。
像彼得在第一阶段里，
好像彼得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主啊，你是我的老师，你还用水洗我的脚啊？
主，你是我老师， 你用水来洗我的脚，
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耶稣做第一次工，
耶稣第一次做工的时候，
他说，哎，我如果不洗你的脚的话，你就跟我的国没有缘分了。
耶稣就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的时候，你跟我国就没有缘分了。
彼得马上震荡到另外一个极端，
彼得立刻震荡到第二个极端，
他说，主啊，不但连脚，连我的手跟头也要洗。
他不单止连我的脚，连头和手都要洗。
你们知不知道洗脚完了还洗头，这个很贵的。
你知不知道洗完脚之后洗头很贵的？
耶稣说，凡是洗完澡的人把脚一擦，全身就干净了。
耶稣说，凡是冲过凉的人用只要抹抹脚就全身都干净。
是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
所以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办理事情都是依靠财富，
我们在还没信耶稣之前办理事情都是依靠财富。
那耶稣说，十二使徒我分派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
那耶稣说，十二使徒我分派你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
你们一定要锻炼信心，
你一定要锻炼信心，
神一定预备你们的需要，
神一定预备你的需要。
所以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两件衣服，
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两件衣服，
不要带鞋子，
不用带鞋，
不要带钱囊，
不用带钱袋，
就是不要带皮包了，
就是不要带钱包，
钱都不要带，
钱都不要带。
哦，他们出去好高兴的回来。
佢出去好高兴翻翻嚟。
他们经验到上帝的预备。
佢见到上帝预备。
啊，那第三阶段，耶稣还要教导他们另外的功课。
第三个阶段，耶稣教导其他的功课。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记载。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嗰度记载。
耶稣第二次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
耶稣第二次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嘅时候。
啊，这一次你们有两件衣服可以带着。
佢话呢次你有两件衣服可以带去。
有他有你们的钱袋哈，你们皮包也可以带着。
你哋银包你嘅钱都可以带住。
有两件鞋子也可以带着。
有两对鞋都可以带去。
因为从前是锻炼信心的功课，
因为从前是锻炼信心的功课。
可是，在上帝预备跟大自然里面，本来上帝的预备就会有震荡的现象，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但本来神安排呢个大自然就有呢个自然嘅震荡喺度，有时多，有时少。
现在你必须好好学习管理。
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学习管理，
神给你这个月比较多，你要存一些起来。
今个月神给你多的时候，你要存起来。
下个月给你比较少的时候，你就从生命account拿出一些来。
如果今个月给你少的时候，你要从上个月的生命account那里拿一些出来。
你看，在我们所有学习，
并且对锻炼信心的功课。
可是，在上帝预备跟大自然里面，本来上帝的预备就会有震荡的现象，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但本来神安排这个大自然就有这个自然的震荡在这里，有时多，有时少。
现在你必须好好学习管理。
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学习管理。
神给你这个月比较多，你要存一些起来。
今个月神给你多的时候，你要存起来。
下个月给你比较少的时候，你就从下面也看拿出一些来。
如果今个月给你少的时候，你要从上个月的四分之一那里拿一次出来。
你看，在我们所有学习过程当中，不能只有偏重一面。
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不可以偏重一面。
我们要相信信心，我们要学习信心，上帝会预备。
我们有信心，上帝会预备。
但是要学习管理。
我们都需要学习管理。
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是非常爱世界的。
我们未信耶稣之前非常爱世界。
重生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刹那。
重生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刹那。
我们扭曲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扭曲到第二个极端。
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他们还需要学习第三个，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们身上。
但他们需要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们身上面。
最美丽的是他们在世而不属世，这是最高境界。
最美丽的境界就是在世而不属世。
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以前会玩弄政治。
以前有些基督徒有些未信之前，他玩弄政治，
玩弄手段，
玩弄手段。
现在耶稣以后发现政治是很黑暗，手段是很黑暗的。
信了耶稣之后，发现政治同埋手段都好黑暗，
所以他们一概的逃避任何政治活动。
所以佢一概嘅逃避所有政治活动。
最好的立场是以基督徒的立场来参加政治。
最好嘅立场就系以基督徒嘅立场去参与政治，去改变政治。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像蛇一般刁钻。
未信主之前，我哋好似蛇一般嘅刁钻。
信了耶稣以后，像鸽子一般的愚蠢。
我信了主之后，好似白鸽一样咁蠢。
我的太太信了耶稣以后。
我太太信了主之后，
从十二岁到四十岁没有看过电影。
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佢都冇出睇过电影。
他在青春期最可爱的时候，拒绝世界上一所有的享乐。
佢喺青春期最可爱嘅时候，拒绝在世上一切享乐。
那我现在带他去看看一两个电影。
我稍微带佢一两套电影。
因为我发现他的头脑太单纯。
因为我发觉头脑太单纯。
他需要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人会玩手段。
佢需要知道世界上好多人玩手段。
要会保护自己。
要学识点去保护自己。
真的，哇！你们很少听说十二岁的人到二十岁左右不看电影的哈。
你好少听过啲人十二岁到二十岁嘅人唔睇电影。
他真的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
佢真系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
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单纯。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听。
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我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哇！这几句话讲得真好。
呢几句话讲得真系好。
中文翻译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中文翻译就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方法。
仲有另外翻译方法。
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们不知道这节圣经可以这样翻译啊？
你唔知道咁嘅圣经，呢个圣经可以咁翻译。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很会耍手段、用办法。
好多时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中意耍手段、玩办法。
信了耶稣以后，通通扭曲到另外一个极端。
信了主之后，通通扭去另外一个极端。
一切交托神带领啦，祷告啦，顺其自然。
一切我哋交托神啦，祈祷啊，顺其自然啦。
你需要经过上帝第二次按手。
你需要经过神的第二次按手。
最美丽的句子应当是人努力，神会加上祝福。
最美丽境界就系人努力，神祝福。
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说。
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咁讲：
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
当我跪来祷告的时候，
我承认所有的事情上帝都能完成。
我承认所有事情上帝都能够完成。
当我站起来工作的时候，
当我站起来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改教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我的肩膀上。
我觉得改教所有责任都落在我身上。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就系呢句话意思。
啊，有很多的人还没信耶稣以前懂得享受人生。
好多人未信主之前好懂得享受人生。
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太爱主耶稣了。
佢信咗主之后，但系太爱耶稣啦。
爱到耶稣，爱耶稣到一个程度，他很牺牲自己。
爱耶稣到一个地步，佢好牺牲自己。
但是在旁人看起来，他有一点点虐待自己。
但系旁人睇起嚟，佢有啲自虐狂。
啊，如果你能够进入第三个层次，
如果你能够进入第三个层次，
你懂得牺牲享受，享受牺牲，那多好呢？
你懂得。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咁咪多好咧？
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
所以保罗话：我为基督嘅缘故，
以软弱凌辱患难为可喜乐的。
以凌辱患难为可喜乐嘅。
他懂得享受牺牲，牺牲享受。
佢可以懂得牺牲享受而去享受。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非常骄傲。
我哋未信耶稣之前好骄傲。
信了耶稣以后，发现所有的基督徒都很谦卑。
所以主就发所有基督徒都好谦卑。
所以他也很谦卑。
所以佢都好谦卑。
他明明已经得到很高的学位。
明明得到好高学位。
教会请他做事情。
教会请佢做事情。
他每一次都说：哎呀，我不会了，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了。
哎呀，我乜都唔识嘅，我咩都做。
在我看起来，他是谦卑到自卑了。
所以我睇起佢谦卑到自卑了。
那我发现。我们应当学习第三个阶段。
我们需要学习第三个层次。
我们尊重神所创造的我，这是自信。
我尊重神所创造我，这个是自信。
我们也尊重所有神所创造的他，这是谦卑。
我尊重神所创造每一个他，这个是叫谦卑。
我们养小孩子的时候，小时候很会保护他。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懂得保护他。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他不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从我们定下很多的规则。
我们定了很多规则。
不准他接触火炉。
不准他碰火炉。
尖锐的东西都不让他靠近。
尖锐都不让他靠近。
可是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你要让他学习放手，要让他去冒险，让他学习独立。
但到佢十八岁嘅时候，我哋放手让佢学习冒险，让佢独立。
但最好你要学习，你是关心他，提供原则给他遵守。他又有独立，但是你又有保护。
最好嘅时候就系你要关心支持佢，同埋提供原则。呢、这个又独俾佢又独立，让佢。
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喜欢批评别人。
未信耶稣之前，我哋中意批评。
信了耶稣以后啊，样样事情都有爱心包容啦。
信耶稣之后，我哋中意样都包容啦。
你还要经过第二次，第二次按手。
你仍然需要经过第二次按手。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咁讲，
我们去校正弟兄姊妹们，
你要改正弟兄姊妹们，
那是批评了，
呢个批评啊，
但是我们要凭着爱心做，
我哋要带我哋凭着爱心做，
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注重物质的层面，
我哋未信耶稣之前注重物质，
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认为属灵的成就是最要紧的，
信了主之后，我哋觉得属灵的成就系最重要。
哇，我发现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只注意属灵，不注意心理的，也不注意身体的。
我发现好多爱主嘅人，佢已经唔再注重身体或者系心理啊，
最正确的做法，
最正确的做法。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
我们要非常平衡的注重灵魂体，
我们非常的平衡注重灵魂体，
这三方面都是重要的，
这三方面都很重要。
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爱自己，
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很爱自己，
但信了耶稣，我们只有爱神爱别人不爱自己，
信了耶稣之后就是爱神爱人不爱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
马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告诉我，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反，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请问第二个应当爱别人还是爱自己？
所以第二个应该爱别人即系爱自己咧。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注意听哦，其次也相反，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其次就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第二个应当爱谁？
第二个应该爱边个咧？
我告诉你，一个人不懂得尊重自己，
我话俾你听，一个人识得懂尊重自己，
不懂一定不懂得尊重别人，
佢一定唔识得尊重别人。
一个人不会爱自己，
一个人唔识爱自己，
一定不可能爱别人，
佢一定唔识爱别人，
因为你会产生许多心理上的扭曲跟变化，
因为你会产生心里面心理上好多扭曲同埋变化。
所以你注意看圣经里面有很多高超的真理，
所以你睇完圣经里面有好多好高超嘅真理，
你还要需要被提升到第二个层次，
你需要被提升到第二个层次。
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仲未信耶稣之前，
一定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
信了耶稣以后，
信了耶稣之后，
我把欲望降低到最低，
我将欲望降到最低。
可是我发现欲望常常是进步的动力跟来源，
但我哋发觉原来欲望就是进步的来源。
你如果汽车以为啊，这个已经够好了。
如果你觉得汽车已经好了，
你没有欲望要把汽车造得更好。
你没有欲望去将汽车做得更加好，
不可能进步的。
不可能进步。
所以请问欲望是坏的吗？
请问欲望是不是坏的呢？
好，我今天要把各位的透视力提升到第二个层次。
我今天要将大家透视提高第二个层次。
上帝创造我们的天性。
很多神创造给我们的天性。
运用在适当的范围。
用在适当的范围。
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好的。
好。那经过这个思想震荡的训练以后，
经过这个思想震荡的训练之后，
我现在出一个考题。
我今天出一个考题，
你好好听这三个答案。
你听这三个答案，
你要选其中一个答案。
你要选其中一个答案。
我看看你们经过这个震荡思考以后到达什么程度了。
我看你经过这个震荡训练之后到什么程度。
在美国这里，
在美国这里，
如果你已经有家庭，
有了家，
买了房子，
买了屋，
有了小孩，
有了小孩，
你要不要买一把枪放在家里？
你要买一把枪放在家里。
好，我现在看看你的判断力到达什么程度啊？
我看你的判断力到什么程度了。
好，第一个意见，如果你赞成的话，你看看你选这三个之中的一个。
第一，如果你赞成的时候，你来选择这三个。
好，第一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
我家里一定不买枪。
我家里一定不买枪，
因为上帝一定保守我的安全。
因为上帝一定保守我安全。
如果有坏人来的话，就去我隔壁那一家，不进我家。
如果有贼来的时候，他就会去隔离我家，不会来我家。
如果来我家，他一定找不到我家的门。
如果他来我家，一定找不到我家的门。
反正上帝一定能保守我。
反正上帝一定会保护我。
我只要祷告的话，那坏人不会到我这里来。
我只要祷告的时候，坏人就不会来我家。
所以我一定不买枪的。
所以我一定不买枪的。
这是第一个意见。
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
买枪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
买枪有咩嘅现象呢？
那如果有坏人真的进入我家，
如果有咩人嚟到我屋企，有坏人嚟到我屋企嘅时候，
我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话，
我冇力量保护我自己嘅话，
那如果强暴我的女儿、我的太太，那我怎么办呢？
如果强暴我太太或女儿，咁点办呢？
这世界上所有很多罪恶发生，
依家世界上面好多罪恶发生，
都是因为一人没有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
系因为一人冇力量去维护自己安全。
那这个世界上就是真的有罪恶发生，就是真的有坏人吃了要跑到你家。
呢、这个世界上真系有坏人，有罪案发生，有坏人乱食药。
上帝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应当保护自己。
上帝俾我力量，我应该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买一把枪是为了使这个社会更公正、更安全。
我哋买一把枪系为咗呢个令呢个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安全。
好，这是第二个。
呢个第二个。
好，请你注意听第三个。
请你注意听第三个。
好，第三个说我不买枪。
第三个我不买枪，
因为大部分用不上这一把枪。
因为大部分都用不上这把枪。
那小偷来的时候，你也瞄不准他，打不中的。
小偷来的时候，你都瞄不准，射不中他。
而且买了枪了来以后呢？
以前买了枪翻嚟之后，
小偷发现你有枪，
小偷发现你有枪，
他就更快打你，
他就更快打你，
因为他身上都带枪的，
因为身上面都带枪，
所以我不买枪，
所以我不买枪，
而且枪常常用不上，因为小偷大部分不来，
好多时候枪用不上，因为小偷都不来，
所以警察建议说你不要买枪，
所以警察建议你不要买枪，
因为枪反而成为儿子将来自杀的工具，
而且将来更容易成为细路仔自杀工具，
警察是这样说的，
警察系咁讲的，
小偷看见你有枪，他反而动武。
小偷睇见你有枪反而动我，
好，这是第三个理论，
呢第三个理论，所以我唔买。
第四个理论，
第四个理论
增加一个啊，
我哋而家多一个，
你选一个，好，选一个，看看你
思考能力。你好，选一个，睇你思考能力。
我买一把枪，
我买一把枪
放在家里，
放在屋企里面。
有的时候也练习到打靶场去练习用这一把枪。
有时候去打靶场嗰度练习用呢把枪。
如果有坏人进来，
如果有坏人，
他带一把枪的话，
佢带一把枪，
我一定跟他拼命。
我一定同我拼命。
可是呢，我买这把枪放在家里，我也祷告上帝保守我的安全。
但我买一把枪翻嚟，我都求神保守我安全。
好了，一共有四个答案啦，
有四个答案啦，一共。
好了，你们选一个啊。
你嚟选一个。
你觉得不应该买枪的请举手。
有边个觉得系唔应该买枪嘅请举手。
好 ，OK， 很好，很好。啊，这一类人信心很单纯，感谢主。
呢啲人思想好单纯，我哋感谢神。
第二个，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罪恶发生，所以一人应当有自我防卫的力量，所以我应当买一把枪的，请举手。
这个世界很多罪恶发生，人应该保护自己的力量。如果 你认为应该买枪，请你举手。
这一类人懂得每一个人应当尽的责任，非常好。
这些人知道每个人应该尽上的责任，非常好。
建议第三种，我不买枪，
我不买枪。
现在小偷的枪常常比我更好更快，
因为小偷的枪通常比我更快更
好。我枪常常用不着，
我同埋我枪成日都用唔着。
儿子想不开的时候反而用来自杀，
细路仔谂唔开嘅时候仲用嚟自杀。
所以警察说不要买枪，
所以警察唔好买枪。
赞成第三种的请举手。
赞成第三种嘅请举手。
哦，这一类人思考很周密，
呢啲人思考好周密。
第四种，
第四种。
我不但买枪，
我唔单止买枪，
小偷进来我就跟他拼命了。
小偷嚟仲同佢搏命。
那我也祷告说，上帝啊，最好保守小偷不要来。
我都求神，叫佢小偷最好唔好嚟。
好，第四种的请举手。
第四种的请举手。
这些人是骑墙派。
骑墙派。
这是对的，你们可以选其中的一个。
呢都系啱嘅，你可以选其中嘅一个。
我们锻炼思考能力。
我们锻炼思考能力。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请大家打开来。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你要知道自己，也了解别人。
你知道自己，也要了解别人。
用积极的眼光来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
用积极眼光去睇其他弟兄姊妹，
看见正面的力量，也看见反面的力量。
睇正面力量，也睇见反面力量。
那你就有福气，可以看见圣经全面的真理。
你就有福气睇见圣经全面的真理。
十一节到十六节，我念单数。
十一节到十六节，牧师读单数。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请。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一风之下的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将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你们看这一段经文，会看见一些你从来看不见的亮光。
你看一段经文，你会看见一些从来你看不到的亮光。
这个会帮助你们在教会生活跟家庭生活中间之中更加幸福美满，
能够帮助你在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里面更加美满。
神在教会当中设立不同的人，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等等。
神在教会里面设立有不同的职分，
所以人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人有很大的差异，
有人做牧师，有人做使徒，
有人做牧师，有人做使徒。
所以人有很大的恩赐上的不同，
人在恩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可以做使徒，有人做先知，
有人做使徒，有人做先知。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工，人太大的不同，
所以人太多不同，我们需要分工。
有人做牧师，有人做教师，
有人做牧师，有人做教师，
有人做老师，有人做学生，
有人做老师，有人做学生，
有人做总统，有人做百姓，
有人做总统，有人做百姓。
那我们既然大家角色不同，我们要互相学习，在爱里面互相建造，互相劝勉。
我们既然大家是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在爱里面互相的鼓励，互相劝勉。
神的设计是这一面，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恩赐上的不同。
神的设计就是这样。
神的美意是要在这些差异当中来彰显上帝的丰富。
神的美意就是在这些差异里面显出神的丰富。
所以世上没有两片树叶相同。
所以世上没有两片树叶相同。
没有两片雪花相同。
没有两片雪花相同。
没有两个人脸孔相同。
没有两个人的面孔是一样的。
你想想看，这世界上如果大家都一样。
你想想这个世界上如果大家都一样呢？
大家都只会跑100公尺，没有人会跳高。
世界上所有人都只会跑100公尺，没人识跳高。
大家都只会拉小提琴，没有人会钢琴。
个个都是只识拉小提琴，没人识弹琴。
如果大家赛跑的时候呢，都是只有会跑1500公尺，但是没有人可以像跑100公尺那么快。
个个都赛跑的时候只识跑1500，唔识跑100嘅。
那这世界上多单调呢？
这个世界几唔单调咯？
你接触到每一个人，他们的个性反应都不一样。
你接触到每个人，佢个性反应都不一样。
男的跟女的不一样。
男同女嘅唔一样。
人跟动物不一样。
人同动物唔一样。
万物的多样性见证上帝的丰富。
万物的多样性见证神的丰富。
所以请你记得，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跟你不同。
所以你记得在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同你不
一样。神的本意是要叫这些差异加起来见证上帝的丰富。
神的本意就是要这些差异见证神的丰富，
互相造就圣徒，
互相造就圣徒。
这是 positive 的力量。
这个 positive 的力量。
是 negative 的力量。
但是 negative 的力量呢？
因为你跟我不同。
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你的思路跟我有差异。
你的思路跟我有差异。
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你为什么站在反面反对我呢？
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你为什么站在反面反对我呢？
因此人的差异常常是造成冲突。
因此人的差异常造成冲突。
这些差异本来神的意思是要来彰显上帝的丰富。
这些差异本来神要来彰显的丰富。
我们却把它误会成为一个冲突的来源。
我们就误会成为一个冲突的来源。
我比较快，他比较慢。
我比较快，他比较慢。
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受不了。
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受不了。
那你怎么不懂得去欣赏他的慢工出细活呢？
因为你不懂欣赏他慢工出细活呢？
他比较讲究原则。
他比较讲究原则。
我比较讲究做工的效果。
我比较注重做工的效果。
我们两个常常冲突。
我们两个常有冲突。
那为什么不彼此欣赏对方的长处呢？
为什么不彼此欣赏对方的长处？
我们有恩赐的不同。
我们有恩赐不一样。
神把不同的恩赐赏给不同的人。
神给不同恩赐给不同的人。
有人做使徒，有人做先知。
有人做使徒，有人做先知。
神的本意是要我们个人做个好管家。
神的本意是叫我们每个人做个好管家，
妥善地运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众教会，
好用你的恩赐去服侍神，服侍他教会。
但可惜我们就发现，哦，他的恩赐比较大，我的恩赐比较小。
但可惜我们发觉，哦，他恩赐比我大，我恩赐小。
其实恩赐没有大小的分别。
其实恩赐没有大小分别。
神所要求我们是忠心。
神要求是我们忠心。
但我们常常把这种恩赐误解成为一种不同差异。
神我们很多时候将它误解成一种不同的差异。
我们恩赐比他大的时候就骄傲。
我恩赐比他大的时候我就骄傲。
恩赐比他小的时候就谦卑跟嫉妒。
因此比较少的就是谦卑和嫉妒，
所以在教会里面经常产生排挤啊、自卑啊、创伤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社会产生排斥啊、自卑啊、创伤啊。
我以前在校园团契服事的时候，发现40个校园团契同工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我发觉真的在校园团契服事的时候，那个团契里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在那里面磨练了10年，
我们在那里磨练了10年，
我发现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很有意思，
我发现有一个很亲爱的弟兄很有意思，
每一次不管你讲什么他都有另外那一方面的意见，
每次你讲什么的时候他都一定有另外一面的意见，
他第一句话讲的时候这也不见得，
他第一句话讲就这都不见得，
所以你讲完话以后他最习惯马上站起来讲话，这也不见得，
所以你每次讲完话的时候他立刻就会站起来说我又这样不一定，
明明上个礼拜大家都说啊，我们星期三去郊游，他说这也不见得星期四最好，
每次我们讲到礼拜三去旅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说那不一定的星期四我们去旅行，
好了，意见不一样我们这个礼拜再讨论吧，
意见不一样我们下个礼拜再讲，
我们就说好我们星期四去郊游，
好了，我们礼拜四去旅行，
他又站起来讲话了，
他就站起来就讲了，
他说这也不见得星期三最好，
他说这样又不见得礼拜三是最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在这种恩赐不同的中间，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有自卑感的作祟，有骄傲感的作祟，产生非常复杂的心理，
在这个恩赐不一样的时候，他有自卑感的作祟，有骄傲的作祟，会产生这么复杂的现象。
只要我们有的做先知、做使徒、做传福音牧师，这是分工。
在教会里面有做不同的工作的时候，这叫分工。
神叫我们分工，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增加效率。
神叫我们分工，目的是增加我的效率。
每一个人做到最好的一份。
每一个做到最好的一份。
没有想到我们分工的时候产生了副作用。
没想到我们分工的时候产生副作用。
负面消极的力量。
负面消极的作用，
凡是分工的地方就一定有官僚跟隔绝，
凡是分工的时候就一定有官僚和隔绝，
所以国防部跟外交部向来两个都是在对立的，
所以国防部和外交部向来都在对立，
那海军跟陆军也不一定充分合作，
海军和陆军都不一定充分合作，
你们注意看啊，我们教会里面的宣道部 Mission Department 现在承担的责任非常重的时候， Sunday School 不太管的，
你发觉在宣道部 Mission Department 的时候他们重担很重的时候，主学他们不一定管的，
你们慢慢成长将来一定碰见这个，
你慢慢成长的时候一定会碰见这样的事情，
碰见官僚
官僚
隔绝
隔绝，
你组织好了以后这个部门是这个部门，他们忙得要死的时候旁边人在那里都不会过去帮忙的，
当你组织好的时候他们那边忙得要死的时候，你就其他人就站在这里不会理，
谁要我们既然大家都有不同的差异，
神既然给我们有不同的差异的时候，
要互相劝勉，
要互相的劝勉，
好像我们可以在爱中成长，
好叫我们在爱中成长，
可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劝勉别人，
但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去在爱里面去劝勉其他人，
奇怪，跟他讲过那一次爱中诚实话，他从此看见我总是把脸抬过去，
奇怪，我跟他用爱中讲诚实话之后，他以后见到我就将把
我们反而把爱中的劝勉变成一个伤害，
我将爱中劝勉变成一种伤害，
我们自己伤害了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自己都还不晓得，
自己又伤害了其他弟兄姊妹们，自己都不知道，
既然差异会造成冲突，
既然差异会造成冲突，
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在差异当中要有和谐，
我们要保持差异里面有和谐，
克服这冲突的危险跟负面的力量，
去克服冲突和负面的力量，
恩赐神是要我们彼此互相服侍，
恩赐是要叫我们彼此服侍，
我们去误会恩赐，认为他的恩赐大所以我就自卑，我的恩赐大我就骄傲，
我们反而误会了恩赐大的时候就骄傲，恩赐小的时候自卑，
我们要克服这负面的力量，
我们克服这个负面的力量，
要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角色，
要应该怎样去把握自己的角色，
尊重他的角色也尊重我的角色，
尊重他的角色尊重我自己的角色，
我们分工，上帝需要我们增加效率，
我们分工，上帝要我们增加效率，
人类把它变成官僚跟隔绝，
我们变成官僚和隔绝，
为了克服这负面的力量，
我们克服这个负面的力量，
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在官僚当中或者隔绝当中，尽量的合作彼此关心，
我们在官僚和隔绝当中，我们尽量保持合作和尽量关心，
互相劝勉，
我们互相劝勉，
神为了要叫我们在爱中成长，
神为了叫我们爱中成长，
用的不对的话反而伤害了对方，
用得不对的时候反而伤害对方，
为了避免这些伤害，
为了避免这些伤害，
你不能随便去劝勉别人，
你不可以随便去劝勉其他人，
尊重他的 privacy，
要尊重他的 privacy，
你不要多管他太多闲事，
你不要太多管他的闲事，
你如果要去讲的话，你看见10个缺点只能去讲其中的一两个，
应该想我们管太多，
因为我们注重团体生活，要常常互相劝勉，
因为我们注重团体生活要常互相劝勉，
常常开交心大会，
常我们开交心大会
但是现在以我的眼光来看起来，很多时候这些是在干涉了别人的隐私，
但现在在我眼光来看，我发觉很多时候那时候干涉了别人的隐私，
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
我没时间详细去解释这样，
好，再下来，可是我们为了保持和谐，
但我们为了保持和谐的时候，
牺牲了差异，
和其他的每个人的差异的时候，
像震荡现在又开始，
为什么又再开始震动？
会产生单调。
我会产生单调。
美国是一个注重差异的国家，叫 diversity 非常厉害。
美国是一个注重差异的国家。
苏联跟中共呢，是为了保持整个国家非常和谐统一。
中共和苏联就是注重和谐统一。
所以把整个国家带领成为一个非常单调的国家，叫做 uniformity。
所以将整个国家带领成为一个很单调的国家，叫 uniformity。
你们告诉我，真正打仗的时候是苏联厉害还是美国厉害？
你告诉我听，真正打仗的时候是苏联厉害还是美国厉害呢？
没有，我告诉你，美国厉害。
我告诉你，是美国厉害。
美国是在差异当中还保持相当的和谐。
美国在差异里面也保持相当的和谐。
苏联是在和谐当中制造了单调，整个国家没有另外的声音来制造整个国家的平衡。
苏联在单调在和谐里面正常，单调没有其他声音来维持的平衡。
国家呢，连蔬菜跟卫生纸都没有。
国家连蔬菜和卫生纸都没有。
那老百姓怎么会服从这个国家的领导？
老百姓怎么会服从国家的领导呢？
所以你看，你如果要强调 harmony， 你就会制造了 uniformity。
如果你要强调 harmony 的时候，你会变成了 uniformity。
开始震荡进入第二个 cosine wave 了。
我们进入第二个 cosine wave 了。
好，我们现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能安分于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哋话每人嘅恩赐唔一样，我哋要安分我哋自己的角色。
你太安分于自己的角色，就制造了教会里面的阶级。
你太注重自己的角色嘅时候，就会变成咗教会有阶级嘅。
印度人有四个阶级，大家都很振奋，我就住在这里啦。
印度人有四个阶级嘅社会里面，每个人就安分喺嗰度。
所以根本没有 mobility， 说他们有追求，我要进步，我要进步，牺牲了这个。
所以冇追求，冇 mobility，
产生了阶级，
产生了阶级。
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合作，
我有时候太过于合作。
分工是为了增加效率，
分工是为了效率，
分工会产生官僚，
分工会产生官僚，
要避免官僚，所以一定要合作。
避免官僚的时候，我们需要合作，
要经常合作。你那么热心去合作他，去帮助他，常常那个人觉得你是干涉了他的，
你跟他好合作成日帮助他，人家反而觉得你有干涉他。
哦，以前有一个中学生太佩服我了，
以前有中学生太佩服我了，
他很崇拜我，
他很崇拜我，
所以就做我的左右手拿皮包的，
所以做我左右手帮我拿皮包的。
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跟我讲一大堆话，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跟我讲一大堆话。
我又做夏令会主席，
我做夏令会主席，
又做晚上布道的讲员，
我做夜晚布道会，
又做寝室辅导，
要做全体辅导。
我到最后我实在很烦他了，
我最后我就好烦他了，
因为他跟我合作，
因为他跟我合作，
但是干涉了我整天的活动，
但干涉了我整天的活动。
过了十年以后，他才打一个电话说，你哥哥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心理不正常。
他说十年之后他打电话来跟我说，你哥哥我真的发现我以前心理不正常，
十年以后才悔改，
十年之后才悔改。
他才知道他很关心我合作是干涉了我，
他关心跟我合作反而干涉了我。
我们尊重别人的隐私，美国很注重 privacy 啊。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隐私，要尊重 privacy。
那你看，整个美国演变成了一个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的国家。
你发觉美国人太注重的时候，反而变成很个人主义，就好像美国一样 individualism。
你看，它会震荡到另外一个极端。
你睇会震荡到另外一个阶段。
那注意看，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呢？
但上帝要我哋系咩呢？
最后翻转为调。
最后 fine term 微调，
我们在差异当中保持和谐，
我在差异当中保持和谐，
可以避免单调，也可以避免冲突，
可以避免单调和冲突，
彰显丰富，享受和谐，
彰显丰富和享受和谐。
我们在恩赐当中要一同配搭，因为这是角色的不同，
我们恩赐当中要互相配搭，因为角色不一样。
我们可以避免嫉妒，也可以避免阶级，
我可以避免嫉妒，也可以避免
但是我们可以享有服侍，也可以安分自己的角色。
我们可以一起服侍，都可以安分自己的角色。
我们不但要分工，也要合作。
我们不单只要分工，也需要合作。
这样可以避免干涉，也可以避免官僚。
可以避免官僚和干涉。
但是可以享有效率跟合作。
可以享有合作和效率。
我们一方面要互相劝勉。
一方面要互相劝勉。
一方面要尊重别人的隐私。
一方面要尊重人的隐私。
我告诉你，你如果学会这种思考方式，
如果你学会这样的思考方法，我告诉你，
无往而不利。
无往而不利，
你可以看见宇宙当中有许多正面的力量，也有反面的力量。
你发现宇宙当中有很多正面和反面的力量。
在成长当中你会有震荡，
在成长当中你会有震荡。
但是当你拥有正面力量跟反面力量的丰富的时候，
但当你拥有正面和反面的丰富的时候，
你就把上帝的完美彰显出来，
你就将上帝的完美彰显出来。
好，我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我讲到这里，
过了差不多四分钟。
过了差不多四分钟。
昨天在这里听到的请举手。
昨天在这里听到的请举手。
有这么多人都在这里听，请放下。
请放下。
那觉得昨天有一点收获的请举手。
觉得昨天有一点收获请你举手。
哇，谢谢大家捧场。
多谢大家捧场。
觉得今天也有一点点亮光是你从前没有思考到的，请举手。
觉得今天有点亮光是你以前没有想到的，请你举手。
哇，谢谢各位。
多谢各位。
那明天跟后天更厉害。
明天跟后天更厉害。
包君满意。
包保是满意的。
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退票。
如果不满意可以 refund。